欢迎进入 Fun Life Morning 早饭秀。
欢迎收听收看 Fun Life Morning 早饭秀，来自 Asia FM。早，
亚洲音乐台呢？品牌名
Asia FM 不就可以了吗？
大家早，今天是2024年8月16号，今天星期五了，大家早呀。这个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每次说这八个字的时候，都觉得像在小学的时候编作文编不出开头，形容时间很快，想不出别的形容词了，就只能写这个啊。已经来到了八月的下半旬了，您心情如何？
八月的下半旬还没有吧？
十六号节目播出的时候就已经16号了，就算下旬没有问题啊。
嗯，行吧。
对啊，咱现在卡在当中间，
因为我们是
15号中间，对。又强调一遍这个事情，
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心情如何？
没什么感觉啊。
马上就要开学了，兴奋、激动
都没有。我就只希望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赶快都弄完，
踏踏实实开始学习，是吗？
倒也没有，就现在，哎，最近你看，七月份看了大概有6、7本书，但八月份反而就没有看那么多。这个月好像集中在锻炼、减肥，然后还有就是天天关注通知，今天让干这个，明天让干那个。
好像以前感觉开个学上个学没有那么多麻烦事情，现在开个学上个学，哇天，事儿怎么这么多，是吗？
啊，就要提交各种资料，今天让这个，明天等那个，关键是好多时候你得等他，
等谁啊？
就等那个通知啊。
啊
啊，
就是他们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学校都这样。就比如说他们这个学生系统，一开始好像是有账号，有账号之后是不能登录，或者登录去没东西。现在开了企业微信之后呢，虽然里面企业微信白老师给我看，它里面有很多的功能，但是功能里面属于是这也进不去，那也进不去。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都是割裂开来的，你弄完一个环节得等着，然后过几天下一个，然后再过几天下一个，所以这个时间被拖得特别长。
嗯，
你每天又得不停的去关注这个，你生怕那个东西你没弄，这个你又没弄，
比如错过了缴费。
缴费这个倒真没关系。
好吧，就一点心理波澜都没有是吗？
没有什么，我就感觉就是事儿挺多的，乱七八糟，没有时间很好的看书。你看最近在看的一本英文的书，多少950多页，我现在看完400多页，
嗯，
就比较慢。今天也就看了不到100页，大概。
这不叫精读吗？这不也很好吗？
它本来也不是精读的东西，它又不是那种知识类的东西。他就是写的一些日记类的这种东西
啊，看人写日记
啊，就是不是不能算是
狂人日记
吗？他也很难说是
狂人日记，
就是个人的一些记录嘛。
所以呢，因为我们现在在演播室里面，姑且叫演播室吧，我们专门腾出了一间房间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有脸说？我说了一年了，我说你收拾收拾，弄一弄。
主要是我们现在也胖了，不太上镜了。看了看2019年投的稿子之类的，我发现那时候我真瘦啊。真的，我觉得就是这种
有什么好笑的？你现在该哭啊！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没有办法，对不对？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说哭能让我瘦2斤，我现在就哭，好不好？哭也解决不了问题。看了2019年的时候那些投稿，我天，咱俩都挺瘦的那个时候，我的天哪！现在感觉我好想删掉那些投稿，放在那里感觉真的是让人觉得很难受啊。我们演播室里面呢，除了我们直播的录节目做的弄这套东西之外，还放了白老师很多他为了开学准备的东西，所以在想呢，要不这期我们再聊一聊白老师到底为开学准备了哪些玩意儿吧。你想先从哪里开始说？
开学好物分享篇
啊，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结果大家什么也看不见，纯听着描述在这儿，
可以的，足够了。我是也想，
哦、很多时候
我想
人家都是要介绍，
我是想以此开始要提醒一些。家长也好，同学也好，该准备东西了。如果要是我爸的话，
到了现买呗。
啊，那个也可以。但你要先捋一捋的这个。
你爸说我这辈子没有机会了。
不是，是如果是我爸的话，估计他压根儿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可能就是头一天才开始想这件事情的那种人，你知道吗？
果然就是他的孩子也考不上，确实就是。
是，这亲生的啊，能看得出来是亲生的。就是我爸就是那种他不会，从来不会提前想，甚至有些时候我觉得白老师这些东西都，我会觉得白老师买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有点买的太早了？感觉事实发现，其实买的不算很早了，就是挺好的，这些打提前量都是很 OK 的这些决定啊。
本来就是啊，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要用的顺手，你如果想用的顺手，你必须得提前买。
这也是一种生产力，学习也算一种生产力。
提前买你的选择才更多啊！你如果到了现场，有些很着急用的东西，你比如说什么脸盆啊什么这类东西，你必须当天就得有的，你只能是凑合着买一个。
然后你们学校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就笑开颜了，是吧？只能来我这儿了。是
吧，有超市，你也可以去超市买。
远吗？
不远，旁边就是商场。
那也是要走出去嘛？
啊，对啊，但是没也没有那么夸张，就是你完
全小卖部说你再近
你
有我的近吗？
你完全可以那，反正小卖部也不一定全，他可能主要卖吃的东西会比较多。
那不一定，我觉得如果老板啊会动心思，开知道开学的时候大家会缺这些，他一定有点数据积累的。
反正就是你在那儿买，你的可选择的东西就太就是范围就太少了，所以就是你提前买，你就可以选择各种你喜欢的。从外观到这个实用性上，各种
甚至可以再多翻几个测评都没问题。
啊，对，就是你有
了解了解性价比啊，了解了解功能啊，
而不是到了当时凑合，就是你钱就花，而且花的可能也不少，但是最终可能体验却不好。
嗯，首先为什么会要这么说呢？其实觉得学习也好，或者怎么着，我刚刚一直提一个字，就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生产力吧。
生产力，
对。
你说什么？你说出来啊！到
学习本身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需要提高效率的东西嘛，对吧？这也是一种生产力的一种体现或者方式。我没有找到很好的形容词，所以我觉得显示器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东西。而且你作为文科生，很多东西可能避免不了要看文档啊、写文档啊、查资料这些东西。如果
理科生也避免不了写文档
啊，就那个是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我看不懂那些公式。昨天那个鸡兔同笼问题用 x 方程式，我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换过来的？问了非常愚蠢的问题，对吧？直到说哦，把所有的鸡什么都腿都抬起来，哦，我说哦，好像这么理解的话，确实容易多了啊。对，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暂时先不聊，这玩意儿聊不了。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这个显示器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提供生产、提高生产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的东西。
嗯，
然后
就是你的笔记本没屏幕是吗？
那很小啊，
嗯，
对不对？
还好，我觉得也没有。
全公司为什么就我的生产效率最高？因为我在公司有两块屏幕。
你可闭嘴吧！不是因为我给你开发了一整套系统吗？
那也是，但是你知道，尤其我要看很多表格和数据，两个屏幕直接对照的话，效率会高很多。白老师露出了你，咱现在是个音频节目，你不要老做表情，大家看不见。
真是，好像反正都是你的功了，是吗？
没有没有，这个应该单独再开一集节目来夸一夸您的这套东西，然后顺便我们用这个节目来看看有没有。
没有，你们让你老板给我买一台最新的 M4 Max 两。
我们老板还又跟我用同款的 Mac Mini。
哦，是吗？
啊、
Mac Mini。
嗯，
他用的是 Mac Mini。
啊，我看了还是 M1， 就所以我说是跟我同款。
你还看了？
因为
你趁他不在偷偷溜进去。
因为我们公司感觉我已经算是公司最懂电脑的了，真的。
然后呢？
从那群晖的那台 NAS 到公司的路由器，我全都是管理员账户。
嗯，然后呢？
包括老板的电脑有问题，也都是我去看一看。你先不管能不能解决，先去看看再说，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知道他在用 Mac 的最近，他之前其实是一台跟公司就是员工一样的那种联想那种台式主机，很烂 ，i3 的处理器很老了，而且是机械硬盘，特别卡。
嗯，然后呢？
我不知道这是他新买的还是从哪儿从他家里面资产当中富裕出来还是怎么着，反正他现在用上 Mac Mini 了嘛。
嗯，那他用什么显示器呢？
好像挺烂的，具体我也没有看，那个我倒是真没有关注。
应该给他安利、啊。
他之前确实有想过要换一台显示器。
嗯。
因为公司有两台 iMac。
嗯。
有一个设计师走了。啊、
那 iMac 是那种
有一条产品线卡。
新的 iMac 还是旧的 iMac？
我不知道这位买舍不舍得买这个东西。好了，反正觉得就是说显示器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是很需要的，至少从我个人来讲这个。
那你应该给他推荐 Studio Display 啊。
等他有的时候问我。
你把咱搬过，你说一天1000块钱你先租两天。
你这比黑介绍都还要黑啊，你这是。
啊、
一天1000块钱先租两年。你这。
租两天。
哦，租两天啊。我说这你这。
对不对，你要用的不合适那你省10000。你要用了合适，那多花2000就能提前感受了，都不贵，对吧？2000块钱的试错成本，对于一个老板来说是合适。
主要是我还可以帮忙搬过去，并加帮都调试好，就包证你能直接用上。
啊、对呀、啊啊，咱就赚个辛苦钱。
真黑呀、啊，真的是。好，扯了一堆有的没的，说回来，反正我觉得屏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然。 刚才也提到了笔记本电脑上并不是没有屏幕，只是觉得那个屏幕通常来讲会比较小
一个大一点的屏幕是对这个阅读来说
一个大一点且好一点的屏幕。
嗯，
这个好当然有很多定义的方式，但是你有兴趣再聊。
就是我是习惯用显示器的，所以就是经常能上，因为我在家里面也是，虽然我有 MacBook Pro， 但是呢我自己同时
你刚刚那个 MacBook Pro 这个发音很不自然，再来一遍，你有什么
MacBook Pro
啊？对，这个好一点。
然后还有 Mac Studio， 然后但是就是我平时是笔记本会放在那儿，然后单独打开它看看别的，看个行情，
看
个
行
情。
你那现在好几万的 Mac
16寸的 MacBook Pro，
天天搁那看行情
M1 Max，
天天看看绿色
32G 内存1TB 的那个
硬盘
存储啊。
天天搁这看绿油油的 A 股是吧？
行情 A 股，结果这个 A 股愣是让我又赔掉了一台。
我们还是坚信啊，中国经济一定会光明的。
我到现在都没有卖，我就想着能什么时候还给我那台电脑。
坚持，我们
马上新款就要发了。
我们一定要坚持啊！
反正就习惯了，然后就是从去年好像是三月份，然后就当时就
去年三月份。
嗯，
这么早吗？这个故事
啊，就是决定就是换显示器嘛，
嗯，
换了 Display 苹果自家的那个显示器。
因为当时其实看了很多，而且记得那个时候应该就有所谓的平替啊什么这些出现。
就是你用苹果的电脑，它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色彩的问题，就是它接显示器的时候，
嗯
啊，就是这种色彩，一来是不自然，二来是这个文字的边缘会很糊，不清晰
PPI 比较低
啊，就是它自己有它自己那套逻辑，然后其他家显示器适配都不是很好，就普通的那种显示器。
我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故意设置的门槛，让你尽可能选择
然
后自己的东西。
就是你普通的显示器接进去之后，它显示的这是一台电视，这是一台 TV， 而不是一台他认为的显示器。
哦，是吗？
对，所以会导致你那个很怪，就是调不了那个字体渲染之类的。他默认你是接了一台电视进去的，懂我意思吗？只有那种，就他不接上他那个 High DPI 嘛。
嗯，高级的
显示。就是我之前也一直在用一台 4K 的，但是就是。响应特别慢，然后呢这个感觉那什么也不太好。
当时我们也是看了一些评测忽悠的。
然后我们
又
去，
对不对？
关键是我们真的是去线下店里去实际去看，尤其是听。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麦克就是接的那个音响就是很难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音响。
嗯。因为它很这某种程度当然我觉得从负面角度来看这其实是用生态来绑架你的嘛。
啊、对。
对吧，它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太向外兼容一些其他设备，不像 Windows 主机随便接个音响 3.5 毫米接口 OK 了。
对。
我搞定了。
对, 对、嗯、它这个有时候就很麻烦，会有各种各样的兼容的问题。
嗯、
然后但是 Studio Display 它自己同时带音响。嗯，那我们就去看，主要是听听这个音响的声音，一个显示器的音响。
买显示器主要听音响合适吗？
这个显示器的音响的声音行不行？因为你显色彩什么没得说，人家那个就是顶，
嗯
啊，就是顶，这个没得说。但关键就是说，是那个音响真不是，这有没有那么好？实际听下来，
那个音响打
听下来确实很好。然后我们就买了，
嗯
啊，买了之后一直用，也觉得挺好。除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小心给划了一下屏幕上划、
啊，我不知道，我可没动啊。
嗯，所以这不是要上学了吗？嗯，就是想着这个你习惯了这个显示器了，如果在学校里面平时如果没课，然后在宿舍看一些东西啊之类的，就是盯着这个笔记本，虽然笔记本那个 MacBook Pro 那个屏幕其实很好的，
对啊，
嗯，亮度也很高，
苹果的屏幕素质都还是不错的。
对，但它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公司像我们公司老板那么抠门，公司唯有两台 iMac 其实都是给设计配的，为什么？色彩准，这就是最基本的啊，不认可这一点吗？
你们那个书准与不准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那什么吧。
不重要，但是不是吧，对不对？这是目前设计行业或者说创业产业当中很多都使用苹果的一个原因吧，对不对？
嗯，不能说它设计色彩准吧，它的那个色彩
什么 Delta E 什么这个值
跟那些无关啊，因为它你做设计最后印刷你是用 CMYK 的。
那老板说现在连夜就把 iMac 撤了，没有必要。
它看起来会比较舒适，以及比较适合设计人士来用，倒不一定说它的色彩一定就比专业的那种显示器就要好。
我记得看什么一张图的时候，就是我领导，就是你应该知道，然后他和旁边那个编辑同事两台电脑都是普通的显示器，两个台好像看出了两个色彩，最终说他们决定去设计的电脑上直接去看。直接去 iMac 上来看这到底是个什么色，你知道吗？
但 iMac 的颜色跟实际的颜色也不一样的。
当然我的意思是相对来讲已经跟我们公司那些23英寸的破显示器相比、
啊、反正就是
肯定准多
了，就是要住宿舍嘛，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显示器怎么弄呢，
嗯
啊，就得想办法，本来就是打算是去搬这个搬到学校去把 Studio Display。 就是要来回这搬很麻烦，
嗯
啊，就担心把屏幕划伤，
毕竟这么贵是吗？
啊，然后关键你划伤，你这也没有办法走售后啊，这个怎么跟人走？
你不是买了 Apple Care 了吗？
啊，是啊，但是你就是那划那一小点，它又不影响实际的使用。
我就想换，怎么了？
你就看着膈应的慌。
那你就划大一点才行。
这个肯定，你说你是摔烂了不显示花屏了啊？里面有线有什么东西？你说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嗯，
你不能说你边缘稍微有点磕碰，然后你就要换了，
嗯，
肯定不能这么搞啊！你也没有达到人家售后的标准，
嗯
嗯，所以就说关键就是你放假的时候，你可能还得搬回来，因为放假回来的话就没显示器用了，感觉，
嗯。
所以就很麻烦，那就说要不要就是花点钱再买一个，
嗯
啊，
所以就先从一些相对其他的一些选择开始，因为感觉这两年好像苹果的显示器变成一种标杆，或者说想为了争夺苹果的这些 Mac 的用户，
嗯，
所以也开始出现一些叫仿品嘛，这也不能叫仿品嘛，对标品，
平价款
啊，平价款啊，对的一些产平替，对平出现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有些外观会仿照 display 来呀，
嗯嗯，
或者说在功能性上会这个对标 display 来，比如有可能会使用相同的面板，功能性上其实有些类似啊，这样方面其实好像就是为了主要来争夺这个使用 Mac 的这些用户了。
对，刚开始我们也想着就是换一个这个，然后尽可能能拿到 5K，
嗯，
因为是 5K 的分辨率27寸，它是那个 218ppi 是刚好看起来，是216还是118，反正就是那个看起来刚好是达到它那个视网膜的那个标准的。
嗯 ，Retina
就是字体会比较清晰锐利一些，不那么糊。嗯，结果呢，我们就找嘛，京东，因为这种好多时候都是那种第三方自己买那种平传的。
嗯，
但是我发现京东会有自营的这种，
嗯，
刚好有一家，然后未来视野大声的点出他的名字。
我还在要纠结要不要说出这家厂商的名字，
啊，就是我一看说是京东自营，然后又是这个什么什么免息什么三年质保啊什么感觉。
最关键是据传它的面板可能来自于一家知名企业
京东方，
哎，当然这真的有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
不是它的面板是来自
确定的是吗？这是确定的，
因为除了那个原装好像就只有 BOE 有一个，
因为当时一直传说这家就是未来视野这家公司好像是什么京东方旗下的品牌，当然从股权上我没有查到两者，
是京东方旗下的，
只是它用的面板是京东方的，
啊，它那个叫什么 SAN 什么 CY 好像跟这个有点关系，但具体有没有不清楚，因为查不到，
嗯，
啊，反正就
是
说
就
是
一家很朋友
名义企业，就是疑似是人家背靠着一个什么供应链什么嘛，
嗯，
啊，反正就是当时看来就也就是，哎，那就要不就这个吧，因为价格也便宜，那苹果正版的原版的10799，
三分之一的价格左右吧，
啊，学生优惠10799，非学生优惠是11499，
哎呦，您去毕业还是去 App Store 吧？我只记得10000多，您有必要把价格记这么清楚吗？
两版的价格，
对，神经病啊，真的是。
然后呢，就是他只卖3600，然后那天搞活动3500，一直在盯着那个价格。
这跟看股票一样，怎么着，每分每秒都在波动，
对，那天刚好有活动3500多，然后我就买了，
嗯，
啊，买了之后拿回来之后拆开，感觉做工比较差，就是那个左右两块，
嗯，
那个屏幕那个边缘的缝隙都不一样长，左边特别宽，然后右边特别窄，
嗯，
而且在买的时候我就因为不了解这个品牌，哪听说过这个牌子，
嗯，
我就去看评论嘛，我就看一些评论，然后呢刚开始看好评，这都挺高，100%的好评啊之类的，
嗯，
啊，就说这还不错啊，也不是零的那种，就是卖出去至少卖出去几十台是有的，
嗯
啊，100%好评，评论好评都有几十条的那种，
嗯
啊，然后呢，我就看有追评，然后我就点开追评看，我发现追评很多人反映的问题就是花屏，啊，
嗯，
就是用几天就花屏了，我当时所以
就咯噔一下
啊，所以我当时就为啥就提前买的，就是为啥你不等开学或者买了之后直接放在那儿就拿出来，我们就直接
用，因为本来来讲，其实你说为什么要搬到那儿呢，对吧？你直接京东快递，
啊，
直接拉你们学校去，不
是
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
就是你提前是有问题，迅速去换去弄，因为开学之后很麻烦，你要上课那边他说又要退货，要取件弄这那很麻烦，而且很闹心。
嗯，
你一送过去，不说什么别的修啊、换啊、退啊，弄半天。
退其实都还好，主要如果真是要修的话，哦，那且等，
啊，换啊，对啊，
我记得之前那个什么我修个显示器半个多月吧没动静，返厂是很麻烦，
啊，
漫长，
所以就说嘛，你提前在家里都弄好嘛，反正就提前买，
最后我那个显示器是修不了的，直接给退了的，但是最开始他选的是修的，所以很漫长，
反正然后就拿回来就试嘛，试的果然没三天，
白老师特别神奇，我那天晚上回来还没有注意，人家都已经在我的桌子上摆好了，天哪，然后就一打开，我说，哎，但是第一眼我真的觉得那个色彩其实挺不错的，
啊，本来也是，它就是照着苹果的那个去调。
对，它那个色彩其实是很不错的，我也觉得比原来那个显示器色深什么之类的好像好了很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显示器，
哎，反正就是说别的都很好，但是三天四天之后果然就花屏了。
嗯，
然后呢就迅速的申请退款，我就说换都不换了，就直接退款吧。你这个东西你在追评里面都已经看到那么多，有人甚至换了两台还花。我说这个纯靠
这个品控又太
闹心了，你纯靠运气，而且这个运气有可能是就是15天之内没问题，然后过了15天就出来了。
那人有三年质保，
三年质保你拿回去换，就是说换修啊，一等不等半个月一个月，你没得用啊。就是不说别的，你中间这个耗着，你就很
就太奇怪，这个品控太奇怪了。
所以就说嘛，就是迅速退货了。所以我也再次提醒未来事业，不要天天打广告宣传你们家东西，先把这个品控做上去就好了。我都不说左边，因为一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你左边那个。就是它屏幕跟这个边框只是嵌进去的嘛，它左边那个留特别大个缝，那个指甲都能塞进去。
嗯
啊，你想就那么宽的一条缝，就指甲都可以塞进去，
没有做到贴合，
说塞纸了都，指甲那么厚都可以塞进去
啊，
很宽的一个缝啊。我都说这个无所谓了，反正你便宜就在这儿呢，你只要屏幕好点对吧？使用体验好点，
质量 OK
自动调节那个亮
啊，对对，这个功能也很好，
都挺好，各方面就构思什么都挺好，这个做工你也勉强能忍，因为这个价格你把这个屏幕做素质做起来也没人说你什么，
嗯
啊，结果就是真的就几天就花屏啊，跟这个网上的评论如出一辙啊，让人十分痛心。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你好不容易相信他们，结果他们就做出这样的，
而且就真的就是你在评论，
关键不是我个例，是我先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才留了个心眼就着急着去用。
嗯
啊，为啥我就一定要拆开，就是摆在那儿用，用几天啊？
不是说看一眼没问题，穿就装箱了，
啊，
不是这样的。
等要搬的时候再把它收起来就好了。
嗯，
所以我就特别认真的把那些包装袋什么全部都特别认真的。
没想到用在退货上也很适用，退的也很方便。
是啊，果然几天就坏了。嗯，然后就迅速退了，退了之后就开始纠结，因为实在是普通的显示器进去真的是那个没法看，你没有看过好的之后，就你一直用差的也就那样了，就尤其怕你用过好的之后再让你用回去，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对，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就变得可挑了，你虽然说你没办法说出 Studio Display 哪儿好，但是你一眼看到那个普通显示器知道它差，
嗯，
就他给你带来那个观感就不对了。
嗯
啊，所以就很纠结嘛，找了半天，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群里面有人说27寸的宿舍放不下。
因为他们那个学校的那个是上床下桌，但是他们那个桌子我不知道是因为设计的时候本身来讲是为了学生贴身考虑还是什么，有很多的储物格，所以他专门是就像我们家的电脑桌一样，是专门给显示器部分挖了一个凹槽出来的，你的显示器就只能大概放在那里面那样子，所以那个高度是有限的。
嗯，就是他
你不能够放
二十七寸的话，他们说没有办法刚好嵌进去。
嗯，
然后我说24寸，他说24寸刚刚好。如果你可以高低调的话，刚好
啊，还得注意，还得高低可以调啊，嗯，
对，
刚刚好。
然后刚好就是因为找了很多嘛，也就看到有一个这个24寸做4K 的这种，
嗯，
然后就看，然后说要不就弄这个吧。结果就是省下来1000，反而还省了好多，真是只要1800。
这倒是一家知名企业。
嗯，
这个外观做工摸起来其实要比原来未来视野要好很多，
对对，
只不过就是第一确实屏幕相对比较小一点，
嗯，
二来就是素质我觉得也差不多，但是我看不出太明显区别，我觉得跟未来视野也差不太多，
嗯，
只是可能在功能性上比如缺一点，比如亮度没有办法自动调节啊，啊，其他
这可以接第三方的插件可以
啊，对对，也可以控制，就你不用像你每次都按那个非常难用的显示器本身那个按键，我觉得也 OK。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也能解决，就这样就凑合着用。
现在看能停几天就好。
因为本来打算就实在不行，只能再买一台 Studio Display 放在学校了。
一下省将近10000呢。
不，你 Studio Display 你毕业之后就可以转二手卖掉，而且如果显示器保
值，哎，我觉得这么贵的话很难转，我觉得是。
很好转的，因为苹果显示器保值很保值。
天哪，这就是个很大的广告。
我在淘宝上看了好多那个第三方店，到现在为止，嗯，卖的最便宜的，就是那个比教育优惠价便宜100块钱，就10699。
是吗？
嗯，最便宜的。
用了多长时间？
不是，我又说不是新的，全新的。
哦，
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东西它很保值。
觉得也比较稀缺了，它毕竟它不像 iPhone 一样那种供给比较多或者需求比较大。
就是苹果它不怎么更新。它可能5-6年才更一下，
嗯，
所以就是一直就是这个型号，所以其实你就是你用几年之后，到最后你如果实在用不上，你就可以把它卖了，就这么简单，
嗯，
也可以的，就是你实际亏不了它，
太麻烦嘛。
你可能你比如说你卖5000块钱
也行
啊，对呀，啊，所以你相当于花了5000块钱买了个显示器，用了3年嘛，
嗯，
啊，其实也还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夸张。你要说用的话，那个可以给你用，然后我再用这个不就行了？
哎呀，谢谢。
但是
我就等这句话呢，我跟你讲，
你得付费。 所以就说嘛，就说实在不行就只能这样了啊。然后就后来就说先买这个试试看吧，然后就先用这个试试看。主要 Studio Display 最大的问题是它也是27寸的，就是还是放不进去，而且它那个支架还不能调节，
很高，而且它那个架子我觉得还比较高，
所以就是说很麻烦的点就在这儿。就所以希望这台 U 派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挺过三年，我对他要求不高，1800块钱，我希望你给我挺老老实实挺过三年，不要给我有任何问题。
也是三年质保啊！
啊，是是，这个倒没错。
U 派可能比较大家比较陌生的话，就是这个他们 logo 是三只鸟，这个你就
U Sonic。如果你用过很早期那种晶体管的这个，
他们在早期电脑的时候，市场销售是电脑显示器市场是非常霸主的。
那个、什么 CR 什么玩意儿呢 ？CRT 的显示器。
哎呦。晶体管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说法，
大背头的，你现在零零后都没见过
啊？对，那倒是，
就是背着大背头的那种，老是
一个大背包。
在那会儿就开始去做，现在可能比较没落了，就没有那么知名了。你看，
但是做工什么这是说得过去
啊？就毕竟老
牌
在那起，就是你像现在什么戴尔、LG， 你可能听说过什么华硕啊之类，三星啊，什么小米啊，现在都听说过。
小米的也不错
啊。你说这种 U 派这种可能没听说过，但是
撒贝宁都还给他发过传单呢，在他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说过，他当年大学什么实习谁这样在给 U 派发过传单。
反正就是
他们当时为什么对三只鸟这个印象
勉强还
说，
我也看到有反映一些问题，就是残影的这个问题。但这个的话问题不大，一来是残影过一会儿就消了，就是它不是一个
永久性的问题，
不太可能是个永久性的问题。
但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还是面板的问题，这块面板好像也是京东方的。这个 4K， 因为没有人做24寸的 4K 面板，
但或者说重启一下断电之类应该也可以归位，是
就是它只就是你没有那么细的话你看不出来，不像坏点啊之类的那个很明显的那个那什么啊，就勉强能用就这样吧，也不去那什么了，反正这个缺陷你也知道了，那苹果的那个1000:1的对比度你不也照样用着吗？
行吧，反正这就是显示器的就是最折腾的东西，
最麻烦的就是这个显示器，因为它是一个最大件的东西，可以说是你要结合很多东西来确定好它。
好了，我们再来聊聊别的吧。还有一个，
但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就是看群里面哈，大家就是带台式机的人还比较多，好像就是会打游戏，不过他们会打游戏啊之类的。
都研究生了还打游戏吗？这话是不太对呀、啊。我总觉得上本科、上大学的时候，好像打游戏会比较多一点。
他们人家都是
当时
都是40系的，
当时
人家都是40系的显卡。
当然，当时不是还有段子说嘛，说你考高考之后，其实决定你要去哪个地方打游戏嘛。
啊，反正就是我发现大家好像现在用台式机的还真是不少。
嗯。便宜又大玩，我觉得
反正就是弄显示器啊之类的。
用 Mac， 从给孩子买 Mac 吧，从物理上断绝孩子玩游戏。
但没有游戏啊，
但很少嘛，尤其像王者荣耀啊，不是王者荣耀，英雄联盟之类一个都玩不了，对不对？
他可以玩 DOTA，
那个难度比较高。实话说，我也玩过，他那个机制比英雄联盟复杂多了。
啊 ，DOTA 有 Mac 版吗？
好像有，我记得。
魔兽世界呢？
魔兽世界可能也有，暴雪的一些游戏有，手那个炉石传说是可以的、
啊。这个估计没人玩。
炉石传说，我记得我还在 Mac 上玩过。好，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东西吧。然后我还有一个比较坑的，就是那个屏幕上的挂灯，那个东西你觉得真的很有用吗？
这个也是，它这不是挂灯，这是台灯。因为你这个宿舍里面照明啊，这尤其是你那个床是挡。主的同意思吧，就是你晚上开着灯，可能你那儿的亮度也不好。如果说你真要看点东西之类的话，环境特别暗，然后眼睛也受不了。然后尤其屏幕，电脑屏幕再亮一点，然后就会闪你的刺瞎你的双眼。就是你得有一个台灯嘛。但是这个台灯呢，你挑选的时候也是很大的问题。首先你要觉得你要不要买显示器。如果你不买显示器，你就可以买那种就是这个 T 字形的那种台灯。
TL 型吧
，T 字型
，T 字型。
不买显示器的话、
嗯，
如果你要买显示器的话，你只能买那种 L 型的显示，就买那种拐弯的那种，
就是、那个外面小米那种、
对，不买显示器的话，你可以直接放个那种 T 字型，它直接放到后面像屏幕一样，然后直接弄出来，然后往下一照一看，你弄个笔记本啊之类的你都可以。但如果你买显示器的话，就那什么，而且你买了显示器之后，因为那个桌子会比较小，宿舍没有那么大的桌子。如果说你在用那种普通的那种台灯的话，它要站在地上，首先它要占地儿，其次它弄过来竖着一根棍儿，横着一根棍儿，然后它还很干扰，我就觉得，弄点啥碰到了带到了之后很麻烦，所以就说如果你要买显示器，决定买显示器的话，你就最好用屏幕挂灯这种东西，
它可以直接放置在屏幕的上方，
对，你看电脑的时候也可以用，写作业的时候也可以用，然后这个看书的时候。 也可以用，
嗯，
啊，看笔记本的时候也可以用，都可以用，
嗯，
啊，同时就是它几乎不占地方，
嗯，
啊，它的供电甚至可以直接插到你的那个显示器上就可以，
只要 USB 就可以了
啊，
嗯，
对，所以就是说它就是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很好用的一个东西，
嗯。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翻过车，白老师想图省事儿，想图便宜，对吧？
对，因为当时淘宝有活动，因为八 VIP 会有一个满1500减120的券，
哎，
我本来这些东西都是要在京东买的，然后
因为我们这儿驿站就我们这儿四通一达不上门嘛，
因为京东它，因为京东它那个它的那个券不那么实用，不像八 VIP 那么实用，它好多东西用不了，
嗯，
然后就把原来京东家的一些电器之类，因为这些东西要退要换比较方便嘛，都是大件，
嗯，
所以呢我就挪到了淘宝去，然后从淘宝上来这样买，然后刚好就凑够1500，可以用那个120的券，这样的话算下来那个，这个台灯单款可能省20块钱，
嗯
啊，
精打细算，
然后呢还找了一家苏宁。找他是苏宁的旗舰店，我还说咱不找那小店麻烦，找苏宁这种的，
嗯，
然后就买了啊，然后还特意加了10块钱发的顺丰，因为
这个钱后来退了吗？
啊，不是，他是商品直接做两个 SKU， 普通快递和顺丰快递，
啊，
顺丰快递会加10块钱
啊，省了20又加10块，
不是加了10块之后的总价，
啊，总价省了
20，
啊，
如果不加的话可能
省
30
啊，
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就弄上了，弄上之后就顺丰两天送到了之后挺开心。那我又跟你说，我说拿出来现场就来试，你还说试啥？就这里边试。
因为我觉得，因为白老师之前现在他就在用着一个同款的这么一个挂灯，对啊啊，是，但可能是老款的一个挂灯。
那个是一，这是 ES， 可以这么理解。
对，然后但是就一直也没什么问题，我看他用的也挺好的，而且觉得这种小玩意儿应该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它就是个灯。对吧，它就是个，说白了就是个灯，只不过它的形式跟普通的灯不太一样。我说这玩意儿也要试吗？你说显示器那么大件，甚至包括像最开始未来视野3000-4000块钱，而且没有不知名的牌子，我觉得那试试就试试吧。这又是小米，而且它又只是一个灯而已，我觉得这有必要试吗？然后我还有点不太情愿去开了那个箱子。结果刚打开之后就发现了问题，它有个配套的旋钮嘛，
嗯，
可以包括控制，
就是，无线遥控，
对，可以控制开和关，然后包括甚至可以亮度也可以近似于无极调节，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明显的过度，
就是，色温亮度，
啊，
都可以
进行调节的一个旋钮，然后多功能那个控制器，
嗯，
结果发现那个玩意儿死活没有办法控制灯，然后我们也按照说明书上进行重置啊，重新进行配对啊，通通无效。
对，因为这种东西按理说它出厂的时候蓝牙应该都已经配对好的，
嗯，
所以都当我们试了各种方式都不行之后就知道出问题了。
然后我甚至后来专门还因为它这是说的是 ES 嘛，新的就是可以绑到这个米家的 APP 当中，进入小米的这个生态链当中进行去，然后还绑上这个 APP， 我发现其实它跟遥控器是有了搭配的，但因为我看不到遥控器上那个蓝牙的 Mac 地址，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但上面显示是配置了一个遥控器的。
嗯，
那我就，
但是就是遥控器控制不了。
对，就控制不了。然后我想说，我先把它，
哦，遥控器坏了，
我就把想把说把这个遥控器删掉，再重新添加嘛。
嗯，
就再也找不着了，再也找不着了，
嗯。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知道肯定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种电器这种东西，
嗯，
大家也是，就买了这种就是后面要用的东西，还是提前拿出来先试一试。
嗯，
有问题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这个是非常
方便。不然你开学之后乱七八糟的事情可多了。
可能到最后7天过去了，15天之内你只能换了，你退不了。
嗯
啊，就很多这种东西你就是不想要了，就嗯，所以我就迅速的给它退掉了。当然，88VIP 也很好，我以为只有京东会这种，就是你一申请退款，然后就直接先把钱退给你，然后再来拿货。
您是优质顾客
啊，这个淘宝竟然也是这样的，就直接就是天猫先给垫了，然后这个剩下你就发快递的寄走就完事儿。
嗯
嗯，啊，京东那个还真的是像显示器3000多块钱的东西，我也是申请退款之后直接钱先打给你，然后后来再来收货了。
当然这个功能也希望大家善用，现在做电商我觉得每次听到这种事情我都很焦虑。
哎，首先我来，
哎，真的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人利用这种退款机制恶意半年退款好多次判刑了，我也不知道，当然我没有看细究这个问题，嗯嗯，
首先我的这个退款都是有理有据的坏了，是花瓶了，
嗯，这明显的产品质量问题，
啊，
绝对属商家的责任，
对呀，啊，对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次你比如说退款退的还真多，就退了3个，除了这个显示器和这个坏了的台灯，那个台灯后来呢就从京东上还是就多花20块钱买来，
目前为止正常，嗯，
啊，
我们测试
是
没问题，
正常，
嗯，
没问题，只要他那会儿没问题，说明他没问题，
嗯，这个灯还是个产品结构比较简单的东西，
嗯，
没有那么复杂，
就只要他那会儿都连上了就完事儿，
嗯，
啊，然后第三个
还退了个
退货的枕头，8H的一个枕头，
哦，我知道了，
因为要带一个枕头去学校，因为你。
白老师真的是是铺盖卷什么这些全都准备齐全了，目前就在我们旁边放着。
这不很正常，学校不提供，那你当然得自己
是。他不是提供一个什么基础的什么玩意儿来着？
棕榈垫儿
啊，
垫儿
啊。然后，所以如果你想要住得更舒服一点或者什么这，那也就得自带嘛。
对，
床上三件套这必须要有，对吧？
嗯、反正就是说，就是枕头嘛，就是那个其他都买了，就是剩个枕头。然后枕头那天我也就趁着，因为都是那些那个活动有优惠，首先满200减20，然后买300又再减一个30，相当于减50块钱。
嗯，
也就是180多，可能算下来就130-140块钱吧，这个枕头。然后就买上8H 的这个枕头，因为之前也用过，家里其实还有、
哦、在用啊、哦，
家里现在还有乳胶枕头，但是它就是已经被解开了。
真的吗？
我原来那个
啊啊啊啊
啊！但是它这种都是那种大的，
嗯、
就你不太好拿了，它弄开了。
嗯、
但8H那种，它很多是抽成真空的，然后卷起来特别小，然后你很方便就可以去带。
嗯
啊，所以就图这个嘛，然后就比如买了嘛。但是谁就是没有任何在页面提示说他要求你必须在7天之内一定要把它拆开。
嗯
啊，当时
你后来发现的问题，
我收到货之后打开那个上面它的标签上面写的要在7天之内拆开。
那如果不拆呢？
不拆着他说可能会影响枕头的回弹性能。
哦，
人家就这么说，而且打开外包装里包装又是一层，也在说这个问题。我本来说那要不就提前打开，不也懒得退了呢？
那你想，那不就跟你现在有带这个枕头有什么区别、
啊啊？我说我这样解开之后怎么带呢？本来带的东西就多，这是很麻烦，一个枕头哪也装不进去，箱子也装不进去，就单独拎着也弄脏了。然后说真是不好弄，然后我后来就说那还是退货吧。我去问客服，我说这个东西我放个屎就是14-15天啊，不是吧？18-19天、20天有问题吗？客服说轻轻要在7天之内拆开吗？我说那我就先退货吧，回头再手买吧。
客服给你回了一个
礼貌的微信。首先这个最大的问题在你页面谁让你不写清楚呢？
那这无理由，首先你有理没有问题啊。
对，
他写不写
的意思是我即使以7天无理由的东西来方式来退货，但是这仍然是说明他们商家存在着问题，而不是说我存在着问题。你他页面上并没有明确的说你收到这个枕头之后一定要在7天之内打开。
但我觉得如果是就像如果那个箱子上那种提示，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如果这个东西被压缩的太久，可能万一定型了怎么办？
对啊，所以
胶枕也是有
记忆性的。所以就说那你线上页面不提示，我买到了之后才发现它7天内要我拆开，那我这退货不是很正常吗？因为我先必须要放20多天，我还没开学呢。
可能他也没有想到你是要等一等才用的
啊。
可能大多数人买了之后就要用吧，我只能这么去想。
对啊，那你很多人送礼啊，这个你们都得等嘛。
嗯，
这都说嘛。
而且最关键是你还提到了一点，不知道他在仓库里压了多久，他能在仓库里面压，保证7天之内就必须会出库吗？
啊、就是我，
而且你要想从出库在我收到又7天，
所以我也没有直接退，我是专门找客服问，我说能不能多放几天。
嗯，
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想让他说。说你多放几天也没关系，
除非
本来也是提前生产的，本来也放了好久了。
你没有看看那什么时候显示什么时候生产吗？
我没注意，我没注意这个。反正人家客服最后也是一脸死犟，就是说得7天内拆啊。那我说那
死犟、
啊，对吧？啊，我也没有那什么，我还问了你，你说必须7天的，
反手就是一个退货退款
啊。那我就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退货的3个产品。
嗯，
就这个枕头，但是这个枕头其实乳胶枕头也没有什么好。
床垫之类你要不要也看看呢？
床垫这里不需要。因为床垫它是不是不压缩的？为什么这么大呢？就是因为它是直接卷起来的
啊、哦，
它没有压缩。
行吧，
嗯，这我因为我看他们拍图的那个，就是一拎出来就是一大袋，它只是卷起来的而已。
嗯，
它也上面也没有明确说你要7天就得拆开，没有。
几个大件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了，还有一些小的玩意儿、啊，
被子，
嗯，
还有一个被子是从那个油品买的。
我们这不是小米就是京东
啊、大部分会这些，但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件的一些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可能会那什么。
有什么
包括什么护肤品啊之类的，有些可能会从淘宝上买。
嗯，
有些会比较便宜一些。
嗯
嗯，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我也在想
水杯。
哦天哪，家里有好多杯子，
但那个不是保温能背在包里的那种水杯。
我觉得现在水杯很多做的也非常的浮夸，我觉得你那个就多少有点算是这种感觉的。
那很好看，也很保温、啊。
理论上来讲，你那不能叫个水杯了，更像是个水壶。
啊，是啊，但很方便啊，但是它就可以一天就可以不用的什么。那个水杯也很贵，100多，但是真的就很好看，然后就质量也很好。
嗯，观众朋友们听我们的节目呢，现在到底是消费升级了还是消费降级了呢？听不出来了，这
是108好像一个水杯，一个保温杯哦。
但据说保温效果特别好，保冷不也保热是吧？
啊，对，保冷也保热，它保温嘛，
这
可以是低温，也可以是高温。
嗯，还有什么？
嗯，然后的话啊，买了个新的包，新的背包。
啊，这是现在也比较流行的一种什么机能包，表面类似于皮革一样的质感。
对，因为平时通勤的话，从学校到教学楼可能也
走路就两分钟、嗯、
那你也得带一些电脑、啊、
你好意思说这叫通勤吗？我现在上班单程至少一个半小时、
啊、
我这叫什么呢？
雨伞啊这些东西，
我这叫出远门是吗？
之前觉得那些包啊有些比较幼稚，感觉不太适合这个年龄的自己了，我就把它换一个。
哎，但你要
选一个成，
你又跟那些年轻的孩子们要在一起，你又想要装年轻，你现在又想要买个成熟一点的包，这合适吗？
但这个也不那么成熟，只是说它就是朴素了一些，
它是个纯黑色，
然后再把我的那个 Coach 的包，平时如果要用的话，可以背那个小的；如果去上学的话，就用这个大的。
嗯，
反正都可以。
行吧，嗯。还有什么呢？
嗯，还有很多，我应该打开这个京东来看。哦，对，还有一个魅族的充电站。
哦哦，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哦、
我买了很多那种很贵很贵，但是真的很好用的东西，一看就很好用。
白老师这个样子特别奇怪，像在极力的推荐说这个东西特别好，咱是有带货任务了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除了贵的之外他都很好。
我等吃瓜群众来看看你怎么洗这件事情、你先说它有多贵。
就是、
只要40块钱还好吧，这
一个插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带 USB-C 的插座。
插线板吧。
哎呀，插线板。
对。
355块。
如果大家觉得贵，可以来早上秀的微博来聊一聊你的看法。
它可以，它是最大2500瓦的负载。
嗯，
我已经开始讲产品参数了。上面有三个，然后这个三孔和两孔的这种插座。
嗯，
然后呢，下面是正面的话，就是面向你的这一面的话，大概有四个 USB-C。
还有不面向我的，
最高是120瓦。
嗯
嗯，就充电的这个功率最高是120瓦。
请问一下，宿舍能带得了2500瓦的东西吗？
带不了。
对呀、
啊，400瓦。嗯、没有人说这个，
所以想请问一下，这个充电站最高功率到2500瓦有什么用？
人家也没说非得在宿舍用啊、
嗯。
我只是说它特别好的一点就是，第一就是它解决了很多你要插一堆充电器的问题，
是很乱的
啊、嗯。你这样只需要插一根线，或者什么之类。当然这里就要为什么只需要插一根线就可以充三个设备呢？这要引申为另一个更贵的东西。先说这个，
一会儿再说
啊、
嗯。
就是它首先就是你省掉了充电器，二来是它支持快充。
嗯
啊，支持快充还好的一点就是，
但很多充电器充电都支持快充，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它不能多个设备充啊。
嗯、
我现在家里那个100来块钱的那个这个那什么，也是跟这个差不多，没这个好看啊，虽然，但是也差不多，也是有 USB-C、有 USB-A， 还有能插这个直接插插座的地儿、
嗯嗯、
啊。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只要你一接新设备，它必然旧设备要断连一下，然后再握手。
对，
就它握手要断一下。
嗯，而且我有个类似那个充电头，当然那个比白老师这个便宜多了啊。它除了有这个问题之外，它会先再从低的功率开始，再慢慢往上升。
嗯，对，就是它
现在有点像在试探，
重新握手一下，就是断一下。
对，
这个最大的问题，而且这个355的没有这个问题。
哦，是吗？
你接任何的新设备、旧设备、原有的状态都不受影响。
它仍然可以，比如120瓦满功率输出是吗？
不是满功率，就是它最多四个接口，一共是120瓦，最高是
平摊嘛？
啊，对，
天哪！
你要全插四个，那就可能就是都是40瓦。反正它有一个图，然后会给你具体介绍怎么插，大概是最多多少瓦。
一般来讲，可能会有一个口。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会断。
嗯
啊，在现在这个很多时候，如果你接个灯之类的那种东西，
嗯、
你一插一个手机，嘣，灯闪一下。
嗯
啊，因为它要断一下，重新再连。
就为这个功能300多块钱，
是。另外就是它那个充电的功率足够大，你不需要插那个充头了，就是一堆插电头了，你只要接两根线就好了。
就是那个大的，尤其电脑这种大的充电头之类不需要。
对，
你只要接线，
但是因为我的这个设备比较多，如果说你中插就是光放那个线也要放好多、
嗯，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只把插头的问题解决了，线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这就要说另外一款更贵的产品，就是一款充电板，无线充电板。
其实这个原型有点像早几年苹果曾经有款概念产品，因为最终没有上市嘛，
对对对对，
叫 AirPower， 那个其实就是一款能够同时充更多的多设备的一个无线充电板。
对，
最早这种无线协议，因为苹果不是一直自有的嘛，所以他最开始想创造一款一个板子上直接可以放2到3台苹果的设备都可以进行充，这样也可以摆脱线缆啊什么之类的一些束缚这种东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产品最终没做出来，但是被我们很多这个国产的商家给弄出来了。
对。然后呢，就是这款，我买这款是绿联的，
嗯
嗯，它是过了苹果的 MFI 认证的，
就是又过这个认证又要多点钱。
因为本来看的是，因为这个499，它可以充三个设备，
就是白老师的 iPhone、Apple Watch and AirPods 的耳机，
其实就是 iPhone 这个那个
手表
Apple Watch 和另外的一个普通的。
嗯就任何只要无线支持其无线协议都可以，
对对对对对，
但基本上也看。
但它是做了一个那个 AirPods Pro 的那个凹槽的，你是可以刚好卡进去的。 当然你如果不卡你放个手机上去也可以，
嗯，
但如果放 AirPods Pro 的话它是刚好可以卡进去的，嵌进去，就是不是说会滑出来，不会，它有一个刚好有一个凹陷进去可以放。
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最打动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就是在公司啊，如果使用一个东西你充电线的话，你的手机其实是平摊在桌子上的，
嗯，
如果此时手机有通知啊什么之类的话，你总是要拿起来去看，
啊，
很不方便，所以你那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不光能充电的同时，它其实是一个，哎呀怎么形容，就侧着对着你的屏幕，其实是可以正对着你的，如果我不知道这个在充电状态下能不能显示通知，
可以
可以，那如果这样的话，嗯，其实再看一些新的通知
不仅可以显示通知，就是灵动岛上面那个东西你点一下它也可以放大
啊，所以就这个在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打动我的，就是太贵了，
可以自定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这种东西
就是太贵了，这个
可以自定义很多东西，不过你有便宜的就只有一个手机的那种，
哦是吗，哦那也可以，我可以
几十块钱啊，你只要去买苹果认证的 MagSafe 的这种支架充电器就可以，就可以实现这个，嗯
啊，那回头我看一看，嗯，我一个弄
几十块钱可能就用，因为我那个人家是就是一根线接过来四十瓦要保三个设备全弄，
嗯
啊，嗯，所以说他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安卓手机用户们笑而不语，现在都100多瓦的快充了，你这无线协议总共三样设备40瓦，
嗯，对，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解决了这个你要插好多根线，本来你可能三个设备要插三根线，
它也就
而且你不止，你可能手机你还要再插一根，
嗯
啊，你四个设备可能你要弄四根线，但现在的话不用，你就只要那个这三个设备就可以统一。
就是如果你在苹果的这个生态里面的话，其实现在有一些面向这样的高价值的
一些，我
一
开始买是499，买完之后我就看这个介绍，我觉得不太对，他说的这个是，嗯，这个 made for Apple Watch 的。
Made
制作为 Apple
制作的，嗯，
后来我发现它这个认证啊，就是它那个给手机充电的给 iPhone 充电的那个区域没有过 MagSafe 认证，是普通的旗协议，虽然有磁吸，
嗯，
但它只是旗协议，
嗯，
也就是说插上之后它换不出来那个东西
有个对莫名其妙的充电动画啊，就那个东西
不仅充电动画，就是那个横过来之后它会显示那个东西
啊，
那个，
那个，
那个
息屏显示一样，
那
个
对，
那
个也要需要 MagSafe 才可以支持到，
嗯，就是一堆的通信，又是苹果自有的封闭系统，
对对对对对，必须要找苹果采购那个芯片，
嗯，
是这么搞的，
你得让他知道，啊，
对，然后后来我发现，哦，人家两个 SKU 是499 599那个才是这个手机和手表都认证了的，499只有手表认证了，
嗯
啊，所以又赶紧退了就买了那个，但是觉得那个东西就像很好用，
嗯
啊，而且充手机我之前那个无线充电板有时候放上手机过一会儿它老闪充不进去电，
嗯，
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方便，安卓手机放上去可以放到那个 AirPods Pro 那个充电的位置也可以去充，对，所以就真的很方便，这个产品真的强推就如果你真的有苹果的这个 AirPods Pro， 然后有 iPhone 又有 Apple Watch， 然后刚好你又因为宿舍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空间特别紧缺，
嗯，
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抱着如何去更高效的利用这个空间，
嗯
所以就说这个真的很适合，如果你桌子也很小的话，就买个这个真的很适合，就全部都可以解决了。
对，刚刚说到空间比较小，你还有一些其他什么扩展空间的一些高招妙招小绝招吗？觉得就是为了拓展空间还有些什么其他东西要准备呢？
扩展空间，
对，就是提升空间使用效率嘛，嗯，对。
我首先先看看我这里面还买了什么，还买了个鼠标垫，然后就是一些收纳的用品，哦，还买了一个笔记本的那种立起来的支架，
嗯
嗯，因为笔记本如果没有那个支架的话，你得平放着，平放在桌面上又会比较占空间，然后你刚好可以买一个那种立式的支架把笔记本给立起来，这样的话它占的那个桌面面积就会更小了，而且你如果要接那个显示器的话也很方便。
嗯，好吧，还有什么呢？感觉没了，嗯，
其他的都
是一些小玩意儿了
啊，对，其他都是些什么拖鞋我都提前买
白老师的提前量特别的提前，真的是。
因为拖鞋这个东西你穿着是直接你舒适，如果你当天是在学校门口随便买一双的话真的不一定好，我觉得不如提前买上，可以买自己喜欢的款式样式，
可以试一试
啊，就买一些可以甚至可以外穿的那种拖鞋，我觉得都挺好。
我记得咱刚搬到这边来的时候，好像我随便买了一双拖鞋，哦，好难穿
啊，真的就是这个，
虽然不贵但你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反正就是不舒服吧，就是这个意思，嗯，啊。
然后除了这个桌面上用的这些东西之外，然后呢还买了一些这个湿厕纸。
为啥呢？
因为咱们家里面是有那个
免
治马桶。
就知道你要这样说。 这个词其实就是免痔疮的意思、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这么叫。
但他写的时候写的是治理的治，
对，
免治马桶，就是你习惯这个之后，就是你如果只用那种干的卫生纸的话，你会觉得很难受。
这个是咱不说你的湿厕纸啊，我觉得这个马桶盖这种东西还是很推荐大家用一用的。我其实像
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以前你那些纸擦惯了之后，就是你不觉得怎么着，但你用惯了这些这个
免治马桶之后
，你体验过这种感受之后，再让你去只用那个纸的话，你就会非常难受。
是
啊，所以
现在回家就特别不适应
啊。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买湿厕纸啊，这个是相对来说能够去适中一点。
但是我觉得那个纸有时候可能会很凉，你要做好准备，因为免治马桶那个水是可以加热的。
这个都可以，就是关键就是不要那么干。我觉得普通时候擦的很干，真的很难受，很痛，擦的
也可能会衍生出一些疾病来。
对，所以就真的就是不是很好。就是你习惯这种之后，所以就买了这个。然后另外就是什么日常会用的一些洗脸巾啊之类的，就是一次性的那种，就是用习惯了就会比较好一些。
甚至包括于说浴室当中可能什么放衣服的袋子呀，
对。就是
这个洗浴用品放的这种东西都弄
好了。其实我就会提前去问那些学长学姐，让他们去告诉你里面都有什么，然后你再去。
一个学长还学姐给你画了张图
啊，是给我画了一张图，告诉我浴室里面有什么，
大概的布局是什么样子的。哎，我发现这些学长学姐真的很热心哎，真的是，对不对？真的是好像有求必应，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的样子。
嗯，说这些，另外一个就是床上用的床帘儿
啊。我现在有时候觉得宿舍本身来讲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个社交场合，但结果现在好像大多数人都会用这个窗帘之后把自己给围起来，变成一个相对比较私密的空间。
因为即使社交场合，大家在睡觉或者说在一些情况下也是需要一定的私密的空间。
你初中高中住校的时候也有这种东西？
但是学校不让弄
啊。是吗？
对，不是，不是学校不允许弄。
对啊，以前这种
因为那个时候管控，你要万一躲在那边玩手机呢？
手机不都收走了吗？
怎么可能？那藏手机多去，我
那这样你可以藏在被子里，
天天兜里揣着手机。
那我知道，那你也可以藏在被子里，
会漏光，而且人家会拿手电筒照的。那晚上熄灯之后，老师会拿手电筒照的。
哦，那
如果发现你钻在被窝里又在动的话，那就肯定要那什么了，扣分了，敲玻璃。啊，我们第一天初中住宿舍的时候，一晚上老师大概敲碎了几十块玻璃吧。
为啥呀？
这第一天他就是为了震慑你嘛，因为你管不住啊，他那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大半夜都第一次住校，哗啦哗啦哗啦的说了没完，一会儿他发点这吃的，
尤其是新同学碰到了什么、
一会儿他发点这吃的，叽里咕噜啊呜里哇啦弄的，根本管不住，最后没办法就拿手电敲玻璃，这样反正啪一下直接把你窗户玻璃给敲了，
然后呢？
这老实了，一下就老实安静了，
然后这一夜就在没有玻璃的窗户上睡觉了是吗？
不、哦，他是宿舍门的那个玻璃，不是外边的玻璃。
我还想说这老师好厉害呀，
在楼的走廊里、
就是那个宿舍门的那个上面会有一个小的玻璃、
对、专门用来窥探的、窥探
就跟什么班主任在教室后面突然偷探出了脑袋那种感觉，
像这个研究生这个都没有了，这个就是没有那个窗户，
现在好多都使用这种
东西，所以就是到这个阶段你就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你玩手机也没人管你，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装。但有一些学校也是不允许，我看群里他们有一些学校大学也不允许装，会扣分、
还扣分
啊，还扣分
这个分一直从小学扣到大学、
就是、会有一个私密一点的空间，至少你睡觉的时候
你先问问，不会这你也要扣分吧，
睡觉的时候总得有一些私密的空间嘛，就是说会弄一个这种窗帘之类的，所以就买了一个。但因为我们那个层高有点问题，所以去买那种全包式的还遇到一些问题，最后还是学姐给我推荐了她自己用的那种直接往墙上粘轨道，通过那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解决。
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要可以再进步一些，就直接干脆就装好算了，就学校直接提前，
有一些学校
直接在床底下打好，大家都安全。
没有
说你提前打好轨道，只装帘。
有一些学校的那个床，人家就直接有那个架子的。就你把帘往上一挂就行
啊、那也行，就反正
那个架子都给你做好，
就是提前弄好相关的那些东西。
他这个是没有，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点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延展空间的那种，什么门上可以挂一个那种挂架，然后就挂一些东西啊之类的，包括衣柜里面的一些什么袜子内裤的那种专门的收纳，它可以一下收纳好多，然后也不占空间这种的。很好，包括连衣服架我都提前买好一些。
改造空间看到你们都觉得说没有可施展的地方了，真的是。
就是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一定关系到我 居住的体验的东西肯定都提前买上，像一些需要具体结合那个尺寸的这种东西，你这个就只能到现场去量。
因为他说他们这也分不同的这个，就是不太一样，好像每个宿舍、
啊、
你不确定你住到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对，所以你只能当亲眼见到它之后，你才跟你说它去，比如说买一些收纳的那种盒子啊之类的。
到底买多大、多高、多深，这个不确定。
对，同志，所以是不是应该买把尺子呢？
我的天，
买个卷尺子。
家里没准
他们还有人要带螺丝刀那种小套的，
要干啥呀？
套的螺丝刀，就是万一去的时候装个什么东西啊之类的，就很方便。
哎呦天哪！那你也把家里的螺丝刀拿上吧。
没必要啊，没必要，找他们借不就行了？到时候
顺便让他帮你拧了得了。你这个人一定会让人帮你干活的，我跟你讲。他打个游戏都是爆点，都得让别人爆。
爆点让别人爆啥？
你上次打守望先锋说让是对方怎么着来着？你都让队友去问问他到底还在不在还是怎么地？我记得他说
没有，就是。他要玩的英雄被人家别人给占了、
啊嗯、
我说你跟他说一下让他把那个英雄让给你不就得了吗？因为那本来是他要他玩的是他的英雄，又不是玩的我的英雄。
那当时
又不是说我要换，
不是，是我当时在旁边听，我只听了你的话，因为我听不到你们语音嘛，总觉得这白老师在指挥对方一样，你跟他聊一聊这种感觉。
你觉得你曲解我的意思？
嗯，好吧，开学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啊！没有这个做准备的同学们，家长也好，希望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赶紧看一看。
推荐那个挂灯，还有如果就是用苹果设备的话，那个无线充电板。
嗯
啊，你说那个充电站，你要觉得太贵的话，你可以去换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
嗯
啊，那个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也是他为了那个美观之类的花那个钱，其实是但是就是这个屏幕台灯，这个你可以去买那个上一代版的，会更便宜点，可能156吧。它的差距第一个就是显色指数是2190的，这个是2195的，还差5%。但是呢，你看不出来，说实话，你看不出来。
对呀、
啊，你长时间用，
你甩了一堆参数之后，我就在想，
你的眼睛可能能感受出来，但是这个就是直接的那种感受是没有的。另外就是它这个新款可以连个米家，就是接入智能了。
如果可以再有个小爱音箱什么这些，
新款的会变成蓝牙的连接，就是遥控器和这个灯本体之间。旧款的是通过一个2.4GHz 的一个什么玩意儿，
类似于 WiFi 吧，老款的 WiFi 网络啊，
通过那样的方式来连接，
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别的其实就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完全可以去少花点钱去买那个旧的，可能167淘宝上卖，但还是就是提前开打开试试，就不合适了赶紧换。
这种东西啊，电子产品还是有一定概率会买到糟糕的东西，
啊、
这个确实说不好，
因为它无法保证百分
之百。除了未来视野那种坏频率有点高了，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啊。
就我提前打了预防针，没想到真的就是这样。
行，所以希望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啊，该看一看，准备准备，想一想啊，这个不要到了临了之后。
包括连笔啊，这些都买了一些。
哦，太夸张了，白老师真的是连本是不是买了？
没有。
那你也看看吧。
很多那种本，而且用不到，因为可能电子化比较多一些。
嗯，
是用不到。笔的话，就是难免有时候他发教材，你书上勾勾画画的，可能会用到一些。但是单独的用本儿，我觉得可能性不大。笔我也很推荐大家用那个30的那个笔，非常好用。我考试期间所有的那个笔就是用那个30的，在就是那个笔尖直接摔到地上，摔了好多次，那个笔都没有问题。某些这个什么。
某米啊，
啊，就是那种笔啊，就是什么巨能写这那是巨能写，但是你怕跌呀、啊。
怕爹、
啊、
怕妈妈
是啊，你啪一摔那珠子往地上一砸，你完了写不了了，后面就开始抽了啊，一会儿有水一会儿没水的，就那个出水就不利索了、
嗯、
很烦。有时候那个管啊，你看半管那个墨都没用、
嗯、
就因为地上摔了一下、
嗯、
啊，就用不了了、嗯、啊，就成
了。你为啥老摔笔呢？没有反思过这个问题。
不是老摔，你难免因为笔本身它有时候就是圆的，它就很容易就滚啊、
嗯、
而且你有时候夹在手里这个一不小心会，但这是肯定的会摔的，这个
各种意外没有办法避免、
啊、它又不是一个那么金贵的东西，是就像手机啊没事干往地上扔，那你像笔这种东西它本来你也不会特别好的打理它。
嗯，
然后说到这儿我还买了个笔袋儿。我最细节的是我连那个校园卡的卡套我都不想
虽然卡还没有见到，但是卡套都已经买好了，
套先已经就位了。未雨绸缪
真的是，所以大家应该如果真的要马上
先做好防护，
大家 这个准备开学的朋友们家长其实跟着白老师的思路赶紧看一看，
就是因为那个卡套你提前买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那种图案啊，或者是自己
开学之后也依然可以，你们学校也有驿站，
开学期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你拿到校园卡那两天你就没有，万一那两天丢了呢，你有的话你就可以挂在起来了
我的天，
是你可以买个 AirTag 插在上面，
嗯，用这玩意在保护这个玩意儿，哎我的天，套娃呢搁这儿，嗯啊，没买的赶紧行动起来啊！有学长学姐的赶紧去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别到那时候睁眼一摸黑，倒也不是不行，就看你怎么着选择。
就是关键，你想要很舒适的话，你就提前买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得问清楚，别盲目的买就好。
啊，
尤其有些东西要尺寸。
但你自己一些化妆品，这你自己可以。
啊，那没有说这种，
啊、
尤其是
素的、啊、这些是。
那就那种什么床帘啊，什么这种床垫啊。
就只要能带的话，就能带的话，尽量还是自己带会好一些。哪怕你提前给他买好了之后寄过去也可以。
嗯，
也是一个方案。但是就是自己买会好很多。如果你当天到现场，可能现场也有卖的，但是现场买的那些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了。
嗯。
你可能也不是很喜欢之类的，弄上之后你可能用两三年都不是很喜欢了。为什么不花更少的钱买一个自己更喜欢的东西，
而且可以现在还有些时间，没准趁着八月的什么促销之类的可以再看一看，对吧，
嗯，是我还有那个枕头我也在等活动，就是在开学前七天内然后买，
然后京东还可以预约到货，哪怕说再晚就开学前几天，
万一他把那个货已经给我留上了呢，
开学前几天到家就可以了
啊，对对，就尽量就是时间卡的差不多点，
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秀全部内容了，我和小白祝大家周五工作学习一切顺利以及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